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第八卷的第207页，净律波罗蜜多品之九啊。我们这一章讲了应该第4次吧，第几次？好，我们看第207页，上次我们讲了，菩萨的16种禅定。菩萨道的禅定，然后呢，去除五盖，就说禅定的这个原理方法，禅定的障碍，五盖就是五种障碍，怎么样去消除五种障碍？那么，当你按照经里面所讲的这种方法去修行，然后去除障碍之后呢，那么自然会产生结果。就修禅定，为什么修禅定？修禅定，法喜禅悦。修禅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净律波罗蜜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是开发我们自心自性的一些功德，它有它的成就或者成果。成就和成果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讲207页，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突破了我们。就是我们心本身的这个清净心，它的潜力是很大的，它有很多超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经验的一些潜力或者能力。那么通过禅定呢，可以开发出来，我们潜在的各种能力。我们看一下第207页的第一项呢，叫天眼智通。天眼智通。我们看天眼，它代表后面带一个智，就是说这种通呢，它是有它的智慧辨别的。就菩萨道的开发出来这种禅定呢，它都有智慧辨别能力。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代人，你用仪器看到东西啊，你或许你也是类似这种天眼，但是你没有这个智，你的辨别还是不是圣意。智慧的辨别，而是世间智慧的辨别，所以说这里叫天眼智通。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他说以天眼力，以天眼清净的这个天眼的这种观察能力呢，可以彻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如果真的这天眼开通以后，他看到西方世界也就是一念之间了，对吧？也就是一念可以彻见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对吧？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就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而且呢，可以看到这些世界里边一切的众生，所有众生之类，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吧？有色界的众生，无色界的众生，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等这里边的众生。这里边的一切有情，对吧？等一切有情，如观掌中阿摩勒果，就像掌中一个果子阿摩勒果一样。他说这样如是有情，皆被诸果。他为什么叫天眼智通呢？就是所以说他后面看到这些有情的这种状况，对吧？如是有情，皆被。诸苦之所缠缚，就这些众生呢，他们都会受到生死轮回之苦。菩萨观已起大悲心，就是说，所以菩萨的智天眼呢，他带智慧，他不仅仅是观察，不仅是看到表象，他也看到他的原理和原则，或者看到他的核心。他的核心呢，就是说体性是苦，就是相的流转是苦。观已起大悲心，同时他自心呢能够起作用，起大悲心。此等有情堕生死海粪秽大坑，他看到这些众生呢，在生死大海中，在污秽的生死大海中来轮转。我今云何放舍不救？他自己就发起一种想要度化众生、救度众生的菩提心。以是应当勤加精进，所以说呢，他的修行更加精进，身心无倦， 身心无倦，他的身心呢就是精进不懈。
阿亮，你点击一下静音，
便能发起念佛三昧。因此呢，他就发起念佛三昧，身心精进，在定中发起念佛三昧。以定力故，由于我们可以看，如果一个菩萨呢，他在这种定住，他看到无量世界的这个众生，无量种类的众生在生死中沉沦，那么他当然会一佛念佛了，对吧？他的心会倾向于果佛，然后呢倾向于和佛智佛愿来契合。佛大慈大悲，能度化众生嘛。他说，所以说他能见，他这样起念佛三昧，他在定中能够看见十方诸佛遍满虚空，遍满虚空坐金刚座成等正觉，或者看见诸佛粗长法轮，或见诸佛往于天上，就是看到无量的佛成佛度众生转法轮，或者天上人间度化众生，或者看到初转法轮，或者看见诸佛往于天上，或者看见如来从宝阶下，或见如来入理其实。入理其实就是到村业村庄里边村镇里边去其实，或见如来随根说法，随根说法，跟针对不同的根基而说法，或为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身如应说法，或者对社会上不同层次不同阶层的人来根据他们的需求去说法，或为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如应说法，就是根据他们的根基去说法，或者他现天龙耀刹，或者他现天身龙身耀刹身阿修罗身建达婆身迦卢罗身紧那罗身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薛利多毗舍哲鸠盘扎布达那迦扎布达那阎罗魔王恶鬼傍身各随本因，就说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佛都可以化成他们的形象，画出他们的语言，就用他们的语言。所以说禅宗里面有的时候也经常会讲在天同天在人同人的，就是说就像观音菩萨，他以不同的形象，同时在不同的世界里边，以不同的形象针对不同的众生去说不同的法，但他本身呢又说的是同一种法，都是佛法，一种慈悲方便法。就所以说我们看佛，有这里我们可以看，就是他在定中念佛三昧中看到这个佛，对吧？看到这个佛，首先是看到天眼看到所有的众生的这种苦，另外呢他也可以，所以我们看天眼，它不仅仅是一个距离，它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对吧？它也可以超越，既可以超越时间，也可以超越空间，或者说过去和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当下一念显示出来。当下一念，它这个眼睛现的是，实际上是心通过眼睛在看嘛，它这个当下这一念清净心显示出来的这些种种相，就是有众生相，有佛相，有佛说法度化众生的相，既有相也有声音，对吧？也有形象，也有声音。所以说佛呢，我们看从大乘佛教来看，佛呢它具有无量化身的，它可以随类化现，佛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也可以随类化现，随众生的语言，随众生的根性心行而讲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魔可能看起佛就是个魔王，对吧？鬼看佛就是个鬼，人看佛，人间的眼睛看佛就是个老比丘，对吧？就是一个肉身的人，那么天人看到的佛又是另外一种，又是天的这种形象。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固定的去把佛理解为一个肉身的历史的生灭变化的人，这个是佛的诸多化身之一。当然在大乘经里面也讲到。佛同时，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在入胎，然后出生，修行，出家修行，然后讲经说法成佛了道，整个这一生呢，那么比如说他成佛的一刹那， 那不同的人看到他是不一样的。诸天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么，有的看到他是丈六金身，有的看到是无边身，有的看到他是天身，有的看到就是一个比丘身，对吧？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时间地点的事情，在不同的心形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佛身是这样的，是现实中也是这样的。现实中对同一个东西，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就不光是人跟人对他的不同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对，就是不同的生物对他的看他的样子也是不一样的。利益关系啊，生灭关系啊，时间长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些众生呢，各随本因，皆言如来为我说法。所以这些众生都说，哎，如来给他在说法，对，都以他的语言跟他在讲法，跟他在讲法。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比如说一部大乘的经典，不同的人看来会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解释也是很正常的。悉得解悟。而且这些人听法后悉得解悟，就说他的这个慧心这个理解呢，他可以就是他这个慧心可以领悟这个佛讲的法，欢喜踊跃。这个法呢，如果一个讲法的人讲了以后，令人家很紧张，越听越紧张，越听越害怕，越听越恐惧，这个法可能有点问题啊。这个法不知道是讲什么法。一般我们看到佛经里边讲的法呢，都是这个欢喜踊跃的。都是欢喜音乐，就所有的人听了以后欢喜音乐，这欢喜音乐是当下的反应。到最后讲完了以后，讲一场法以后，不同的人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声闻他会证到这个法眼镜，有的普通的众生呢，他听了他会发起菩提心，那么有的菩萨听了以后他证到无生法忍，就同一场法会，那么不同的听众，同一场法会，同样的这个法音，同样的内容呢，不同的听众呢，他在自己的层次上都得到他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是佛法的一个，说明佛法它具有一种普遍性，对吧？普遍性。所以这些众生呢，他或见诸佛为诸菩萨。哦，这是刚才讲的众生听了那个踊跃，这是指的是，天眼通的这个修成天眼的这些菩萨，他在境界中看到的，得到念佛三昧后他看到的，或者他在境界中，他用天眼可以看到诸佛为诸菩萨说六波罗蜜，或者有许多的佛为他们各自的菩萨眷属在讲六波罗蜜。当我们说六波罗蜜，我们很容易就说啊，六波罗蜜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吧？这觉得就是六度万行嘛。但实际上，这个六波罗蜜很深很深，非常非常的深。为什么？因为事是无尽的，对吧？事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六波罗蜜的它的含义也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同的众生，六波罗蜜它含有不同的这个含义，就是在用途中它是无限量的。所以说就实修和讲法而言，一个纲要性的法，它实际上具有无限的意义，无限的意义。它对应的是众生法，众生法是无穷变化的。他说："或者为诸菩萨说六波罗蜜，或为圆觉说十二因缘的。为菩萨讲菩萨道，为圆觉讲圆觉道，讲十二因缘。或者为声闻说四圣谛法，对吧？说四谛法，就佛以三乘法来度化这个三乘的这个人，菩萨、声闻、圆觉，对吧？菩萨、圆觉和声闻，对吧？菩萨。"六波罗蜜，六度万行大乘的六波罗蜜法，圆觉呢十二因缘，声闻讲四谛法。其实十二因缘呢，我们很容易把它概念化，十二因缘就是我们的生死了，对吧？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生死流转了。我很容易把它概念化，把这个十二因缘，觉得往往很多人觉得十二因缘并不重要，但是呢，对于圆觉的人来讲的话，他实际上会自然的误入十二因缘，实际上就是。看到现象的这种生灭以后，他悟出无常之法，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或者为声闻说四谛法，对吧？或者对于劝友情的，对于一般的友情，安识善道，就对普通大众，对吧？让他们安住于或者安立识善道，识善道对应的是十恶道，对吧？ 十恶道。那十善道可以升天，十恶道可以升地狱啊。这是为众生讲的十善道法，或者见啊，这是这个佛讲佛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根性来讲法，对吧？这是天眼中看到的第二种状况，天眼中还看到的第三种状况呢？见诸佛的现梵王身，对吧？如应说法，就可他看到佛的种种化身，对吧？现梵王身如应说法，或现地势身如应说法，或现护世四王身的护世四王身如应说法，还是大自在天身，或现那罗延天身，或现日天子身，或现月天子身，或现神，或现龙神耀刹诸仙婆罗门等，就是他佛可以变成龙神耀刹诸仙的婆罗门等等身如应说法，或有应见转轮王身的国王宰官诸男女身，对吧？会有的看到他的化身化为国王男女的，还有和尚阿舍离及佛如来尊重弟子，这个尊重弟子是上首的，就尊贵的，就是那个资深的弟子啊，皆为现之如应说法，就说根据佛呢，可以根据这些人的随类化现，对吧？随类化现如应说法，对吧？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说法，或者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讲法。还有呢，现为地狱恶鬼傍生异类之身而为说法，所以有人，所以我如果我们把佛想的如如不动高大上，一直高高在上，在闪闪发光像太阳一样，那其实就不对了。佛当然那个你是清净的这个法身或者报身，如果是化身的话，那佛实际上它是就像太阳，它可以照到任何地方，像月亮，它在西湖里边有影子，大海里边有影子，臭水沟里边也有月亮的影子嘛，对吧？一个那所以说一滴水里边也有月亮的影子，就化身而言，它实际上是它自己是金贵不二的，但是对于众生来讲呢，它随类化现，随类化现。这就是天台宗为什么讲佛不断性恶，这禅体不断性善。天台宗讲性具善恶，对吧？所以众生的这个本性呢，它有善的种子，有恶的种子。但是对于佛菩萨来讲，他这个恶的种子它变成一种方便了。如果说佛菩萨他彻底断灭了这个恶的种子，他不用这个恶的这种相的话，那么他就无法变现到这个地狱里边去啊，他无法和这些人去度化众生，他也无法体会到那些人的痛苦，他也无法体会那些人的需求。所以这个但这个道理其实很难讲，也很深奥。基本的来说就是说佛性圆融，他的这个种种化现的种子它可以变法界，而且呢是上下佛魔都可以进入的。所以我们在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就是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佛的这个愿，对吧？因为你否则你的愿就无法实现，就是你的愿就像普贤行愿，就像地藏的这个大愿啊，那你这个愿的话你依据什么呢？依据从菩萨道来讲依据烦恼种子，从佛道来讲的话他就依据他的清净愿的这个种子，清净愿的这个种子，然后才能够现身。然后这个清净愿呢，他又不离报身和法身的这个智慧，所以他才能够去真正的解救这些道里边的众生。就现就所以说佛也现这种恶道之身，对吧？异类之身而说法，对吧？而且呢这些各个文以离诸苦难，然后这些呢闻法以后呢，他们就是从这种苦恼之中解脱出来的，离诸苦难，即离即可不相残害，慈心相向，会有应现梭罗树木梭罗树林入波涅槃而为现之。就是有的佛呢，有的是他就说他要在双树涅槃，对吧？那佛就为众生就示现涅槃。其实那么在人间也是这样的，佛的这个涅槃经讲，这个涅槃经里面讲的涅槃，实际上它是进入真正的禅定，就是所有的病都好了，那就是涅槃，涅槃完满，涅槃是完满。所以说在众生看来是很可怕很可悲很难接受的事情，但佛呢就是一种示现，示现出人间有相的世界没有完满的东西，没有完满的东西。你们认为最可怕的东西对佛来讲就是进入涅槃，是一种圆满，是一种圆满。 就是如果根据众生的这种根基，还佛也会示现涅槃，对吧？而为现之，如应说法。示现涅槃时，在人间就讲了《涅槃经》，对吧？或有应见涅槃后，分布舍利，起诸塔庙。有的众生呢，就是说，他也需要舍利，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就显示涅槃以后呢，很多人就来分他的舍利，八国争舍利，对吧？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然后呢，在其塔其庙来供养舍利，对吧？那么，然后呢，佛就因此而化现，对吧？令身供养而得解脱，对吧？那么就是众生呢，通过这种供养也可以得到解脱。如是诸佛现种种相，对吧？佛的化身可以化出种种的形象来。目的什么呢？皆令得度生老病死。如是诸相遍满虚空，就是说菩萨修的天眼可以看到佛菩萨遍虚空尽法界，对吧？遍满虚空，都是佛的神通自在变现，皆佛神通自在变现，种种奇特诸稀有事，菩萨都可以看到，对吧？菩萨虽见如是种种神通变化，但明净虑所起天眼。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都是前面讲六修六波罗修这个禅定的菩萨，他发了天眼通以后，他看到的这种情况，对吧？他看到这种情况，看到众生，看到佛，然后看到佛以种种方便在度化众生，这因缘果报，对吧？就是好像一念可以显现整个一个因果，一个过程，一个历程，可以显现各种种种差异和方便。这是他念佛三昧，他在定中可以现起念佛三昧，对吧？念佛，所以说，当我们讲念佛三昧，并不是说一下子念了几句佛，突然坐那几天不吃不睡，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也不或者灵魂出窍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一个修行到一定程度上，他随时随地，他只要这个开关，就像那个灯一样，一开他也可以知道这些东西。那这是就所以说呢，这种他说但明净虑所起天眼，不，他因为他讲智天眼嘛，对吧？智天眼，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只是你在定中，你的天眼起到的这样一种状态，就看到这种境界，他不得名为波罗蜜多，他还不是波罗蜜多，就是说你看到这种天眼这种境界，还不能够真正的去，是菩提心自度度人，没有这种作用。不明波罗蜜多，我们继续看，就是说，复次菩萨摩诃萨所得天眼，胜于一切，是吧？就这些呢，就是说，菩萨得到天眼呢，他胜过一切天龙八部有学无学声闻独觉所得天眼。同样是天眼呢，那天龙八部也有，对吧？一些独觉声闻有学无学，有学者是这个无学者是阿罗汉了，有学指的是还没进入阿罗汉位的这圣者，那么这些他们修到的这个天眼，包括一些外道修的各种天眼，也会看到很多东西，但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就这些而言，菩萨的是最上、最圣、最妙、最尊、最极明净啊，看到的是最细的、最清净、最明白的、最大势力的，以此天眼能见天眼呢，能看到过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在天眼中，就是说，似乎这个眼睛可以透到过去、现在、未来，也似乎是过去、未来、现在，可以在当下这个一眼看尽，对吧？在当下这一念中，可以全部显现出来。一多无碍，古今时间上也是无碍的，一念可以显示。他可以看到这，他可以看到过去的无边诸佛行住坐卧种种威仪。种种行门，对吧？禅定解脱，也就是说，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以前早修行也有这个修行生身观的事，就修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这样一种化现，就像你在心中一下就开始显示出来，这样一种活生生的，对吧？这些东西，这一佛念佛的时候是一种方便，比如说有的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忆释迦牟尼佛刚出世的时候，可能就会入定，或者到他出家时就会。触动他，或者说他 讲法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子嘛？就每个片段可能都会在你心中形成一个定的一种形象，甚至可以听到讲法。那这个看每个人的根基了，对吧？看每个人的这个基础怎么样。种种行门，对吧？禅定解脱，实地妙智，陀罗尼门，对吧？无碍辩才，就是佛显示那些形象的、抽象的一些智慧啊，那些东西，他都可以在天眼这种境界中看到，善巧方便，对吧？悉令圆满，如是菩萨天眼清净的见诸色相，看到色相没有障碍，对吧？看到就是这个外面东西，它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山河大地啊这些东西挡不住它，对吧？然后呢，无染无着，不取一切色相之相，不取外在的这个色的具体的形象，能离一切随眠之见，它还断除烦恼的作用，对吧？离一切随眠之见，然其眼根本性清净，亦不依止一切境界，它是本来清净的。另外呢，这个眼根呢，不存一些随眠烦恼习气所生。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实际上就是说，往往看的都是自己，习气烦恼。比如说我们做梦，大多都是白天的一些习气啊，对，或者潜意识的习气，生出来的。但这种眼根呢，它没有染着，对，不迷不乱，也没有什么异障，对吧？也不会分别，它不会。所谓不分别，就是有的人他看那点东西，他整天念念不忘。整天念念不忘，他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念念不忘，而且就会卡在这个里边，执着在这里边去。但是清净菩萨修的清净天眼，因为他带有不执着的这种智慧和悲心，所以说呢，他不会去迷恋在这个里边去。很多人就是偶然发生了这种眼碰后，他会非常迷恋。所以说呢，他不分别的，不为一切诸烦恼障及所知障之所缠缚。所以清净天眼它的智慧之用呢，也在于它能够破除烦恼和所知之障，它是真正的智慧之眼，并不是我们仅仅说的要像有的人喜欢算卦或者一些外道的讲能知道人家谁家里有什么，能知道别人的隐私，能怎么样，或者能有的时候还能去看股票，看看财运啊这些，那这些属于世间的，而且这里往往是鬼通，不是真正的天眼了，不是真正的天眼，就是那种大仙那一类的。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人家一说要研究，问我研究佛教，哦，那你肯定懂风水吧？说不懂啊，说你肯定能掐会算吧？说在你这种人面前不敢说话，好像我会知道他隐私一样的，这是这种误会，就是说把学佛教的人和民间的那些能掐会算的那些人呢，就是混合起来和那所谓有点特异功能的或者附体的，把那混起来了，好像学佛就是为了得到那点东西一样的。那属于民间宗教的一些，或者道教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他说这个眼根呢，还有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眼根，菩萨的清净眼根，它可以排除烦恼障碍，它可以破除随眠，它不取一切的色相，它是一种清净的。另外呢，它能了达一切诸法平等性，助真解脱。所以它层层递进，它越来越深入，它这个真正的眼是智慧之眼，它智慧心性之眼，它能够看到一切诸法平等性。比如说你的眼跟清净眼里见到一个鬼，你吓死了，对吧？见到一个佛和仙，然后你又开心死了，然后你又怎么样的？那是肯定他也不是真正清净天眼了，对吧？清净天眼他还是看到这些都没有障碍的。他说助真，他所以说呢，他能了一切诸法平等性，助真解脱，能知一切差别根性而能无能坏相，对吧？他知道一切差别根性的本相，就是那个金刚不能坏的这个相，与一刹那。能见一切有情之类，就是一念，就是一刹那，并不是说你入定三天，然后把这个眼睛揉一下或者怎么样去看到，才能看到多远多大多小，它是一刹那，见一切有情之类。这是讲这个天眼的这个用，对吧？这个天眼的用，前面讲天眼的一些相，对吧？这个地方讲天眼的一些智相，对吧？智慧体相，就前面说你刚才讲你神通变化看到那一类的东西啊，它不为波罗蜜，但后面真正的清净的这个眼根和天眼呢，它是代表它有智慧的，就是可以破除烦恼，破除相，然后得到平等性，然后不染不着于染法和净法，对吧？ 我们看另外呢，这个天眼呢，体性明净，它的本性它是明净的，对吧？明净的就是说光明清净，能敌一切浊乱之法，而能觉知慈悲之性。所以这个天眼它是很厉害，这个又讲到它的这个妙用，对吧？它一个呢，它离浊乱之法，对它没有障碍，它不会粘着。另外呢，慈悲之性，对吧？它能觉知慈悲之性，不舍有情，亦无附着。我们说不舍有情，往往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执着，对吧？他就说你要度化众生，不要有执着，不要执着，否则你就和人的这个情绪啊、烦恼就搅合在一起了。还有一种人，他去居高临下的去度化众生，或者说充满了纠结，这样去度化众生，或者说去要充满了控制欲啊。他所谓度化众生，是为了让众生听他的，认为只有他这条路最高明，或者说为了让众生来把他看作一个佛。潜意识里边啊，有人可能就会陷入各种魔障里边去。所以菩提心和你控制众生的欲望啊，居高临下的欲望，当祖师的欲望呀、啊，还有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也是两码事。有的人他会非常非常执着，他就对众生就像对孩子一样，他一定要叫他全听他的，对吧？不听他的就不行。还有呢，他特别情绪化，其实情绪化是一种烦恼，就是一种，所以说亦无附着，所以不舍众生，亦无附着，亦无附着，就你救不了他，他实在不听的话，你也不会痛苦，对吧？也不会觉得要死要活的这样一种，亦无附着，无贪无害，也不会生气。哎呦，这个你这个不行，太差了，我不管你了，不听我的，你就那样吧，叫因果来治理你，或者叫什么你要琢磨什么，他还不会有那种想法的，不听了，随缘嘛，或许以后还会转回来。所以说，就是对于对象没有贪没有害，对吧？不想掌控他，不想控制他，也不想去怨恨他，对吧？也不想去贬低他，看不起他，他是种非常清净的一种慈悲心的。所以这是慈悲心的这种清净性和就这个天眼的清净性和慈悲性。另外呢，天眼还有更高深的圣意境界，对吧？他这个天眼，所以这个叫智天眼。菩萨得到的是智天眼，他的天眼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天眼，他就实际上就是智慧心。智慧心在眼根中，清净眼根中的一种作用体和用。他天眼圣意境界呢，从真谛生，天眼的圣意境界，所谓天眼圣界，就是说这个天眼呢，它可以看到众生的有，看到诸佛的有，也可以看到实相，对吧？看到有和无两个不二的这种实相。同样的，对于自己心中的这种烦恼啊、慈悲啊、清净啊、不清净啊，那这些他也会这样正见邪见，他也会这样去看，他也会这样去看，等视，对吧？等视。所以他呢，圣意境界呢，从真谛生，它是通达真如实际的，也通达实相涅槃的。所以说真正的天眼是什么呢？就是涅槃妙心，对吧？就是正法眼藏，对吧？就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它从真谛生，智为先导，住于大悲。我们说智为先导，就是说它的最根本的体性呢是智慧，是实相智慧，智为先导。所以看一切东西呢，它都是有不二的智慧的。然后呢，住于大悲，同时呢，它又有这种它的用，它的这个妙用就是大悲，它安住于大悲的妙用，了达诸法及甚深意，诸法的体相和诸法的甚深，诸法的甚深相就是般若之相嘛，对吧？离诸细论，如所见闻。而且具有这种天眼的人呢，他实际上能看到人的这个心念，如果看动物、看人啊，或者看天、看那个佛，看他能看透那些东西，其实一切东西都可以从眼里看出来，从那种境界中去看出来。他说离诸细论，你把语言细论，对吧？语言细论有什么相呢？语言细论是声音相，但他的眼睛也照样可以看到，对吧？也可以看到，如就这离诸细论，如所见闻能如实说。而且他真正的天眼，他所见闻的这种圣意智慧呢，他也能如实解说。 远离一切诸不善法，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心无障碍。那他的心是没有障碍的，就是说心和境，如果说天眼看到这种是境的话，那么他的心和境两个实际上是通达的，他的真心和这个境的真相是通达的，心无障碍。见牵令者劝令施舍，那么大悲心它有它的方便作用，见牵令者令施舍，见尽毁者生悲悯心，见多嗔者令住安忍，见懈怠者令起清净，散乱者令修静略，愚痴者令学智慧，行邪淫者是以正道，侠略心者是以大乘，令诸有情入一切智，发圣神通，圆满菩提一切智智。此事当知，此即名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所起清净天眼智通。所以说发起的这个清净的天眼，它是既有天眼的通达，也有天眼的智慧的通达和智慧的作用。